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6年的8月31日在斯特兰德的埃克塞特大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恐惧的疑问和信心的回复，欢迎收听。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。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？必不这样，他必理会我。约伯记23章6节。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？必不这样，他必理会我。约伯记23章6节。今天我不会去思考这些话语之间的联系，也不考虑约伯特别的意图。也许我要从他的意图的另一个层面来考虑这些话语。毫无疑问，约伯的意思是说，如果神允许他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的案子争辩，那么他坚定地相信神会在争辩当中利用他超越的能力，甚至会赐给他力量，好使争辩是公平的，判断是没有偏见的。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？必不这样，他必理会我。然而今天我们要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一看这段经文。当我们对神忽视，漠不关心的时候，这是失丧灭亡的状态的一种明确的记号。那死在最终的人的其中一个特别的记号就是，他们是忘记神的恶人。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神。愚顽人心里说，没有神。有罪的人总是不让自己想到神，也不让自己想到神的存在和神的品格。只要人没有重生，那就没有什么比与神相关的事更让他难以忍受的了。他可能会认为神也许是创造主，但是圣经中的神，无限的耶和华，公义的审判世人，定罪或者宣告无罪的这位神，不是没有重生的人所感兴趣的。他一点也没有想到神，更不尊重神。请注意，人开始细想神，这就是恩典在人心中做工的记号。那在心中默想神的人，离神的心并不远。如果我们渴望寻求神，认识神，明白神，与神和好，那就是神在我们心中做工的记号。否则我们会仍旧恨恶神的名，厌恶神的品格。在经文当中有两点都与神有关联。第一点，恐惧的疑问。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呢？第二点是信心的回答。必不这样，他必理会我。害怕罪并且惧怕神的恐惧者，以及祷告的人，还有那忠心相信神的人， 都处在盼望之中。因此，问问题的人和另一个回答的人都提到了伟大的耶和华，我们的神，他永远配受敬拜。我们要先来思考第一点，惧怕的询问，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？我会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认罪的罪人所问的，他在寻找救恩，而当他来到神的面前寻求怜悯的时候，他强烈的焦虑促使他问出了这个问题，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？首先，从这个问题当中，我得到了一个事实，一个真正悔改的罪人，对神的很多属性都有正确的认识，虽然他并不完全明白所有的。比如说，他还不了解神的大怜悯，他还不明白神无限的同情。但是就他对神的认识而言，他对神的看法是极其正确的。对他来说，永活的耶和华在每一个属性、每一个行动上都显伟大，在威严上也是极其伟大的。属世的人知道有一位神，不过对他来说呢，只是位小神。至于神的公义，属世的人几乎想不到。他认为有神，但是他认为神在公义上不足以敬重。然而，一个认罪的罪人不是这样认为的。当神使他认识到自己的罪，他明白神是一位伟大的神，是公义的神，大有能力。任何人都会误解神的公义或是神的大能，但是一个认罪的罪人永远不会。你问问他对神的公义的看法，他会告诉你，神的公义就像高山，而且是非常高的高山，是他无法企及的。他会说，哎，神的公义是非常有能力的，他一定会击垮我，他一定能够使雪崩般的悲伤临到我，公义会要求他要惩罚我，我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罪人，我不认为他会放过我的过失、我的罪孽和我的罪。你如果对一个认罪的罪人说，神的公义是唯一不足道的，是徒劳的，他会回答说，不是的。而且他会非常严肃地回答，不是。当他回答不的时候，你可以从他的表情当中读出他的恳切。他会回答说，我觉得神是公正的，甚至现在我都要被神的愤怒烧着了，我因神的怒气而颤抖。他会说，你告诉我神不是公正的吗？不，我知道他是公正的。我觉得不久地狱就要吞灭我了，除非神的怜悯拯救我，除非基督用他的宝血洗净我，否则我觉得我没有站在被救赎之人当中的希望。他不像你们当中的一些人一样，对神的公义有着奇怪的想法。你认为罪是小事一桩，你以为一个简短的祷告就能够把一切都抹去，你甚至以为去教会聚会就能够洗去了你的罪，你认为出于某些原因，神会轻易地赦免你的罪。如果你是这样想，那你对神的公义的认识是不正确的。你还没有明白，神都是先惩罚，然后才赦免。如果神赦免了一个人，那是因为他先惩罚了基督，代替了这个人。除非先实施惩罚，否则神永不赦免，因为那会是对他公义的践踏。全地的审判者岂不伸张正义吗？你们很多人对神的公义的想法非常的松懈，但是对于知罪 并且认罪的罪人来说，并非如此。觉醒的人感到神是非常有能力的。如果你告诉他神是软弱的神，他就会回答你说，让我来告诉你能证明神是有大能的例证吧。他会说，先生，神的能力和公义是一样伟大的。请看，你难道看不到黑暗的过去吗？叛乱的天使得罪了神，他们是非常有能力的，每一个天使都能够毁灭伊甸园，震动大地。但是神轻而易举的就把撒旦和背叛的天使赶出天堂，扔下地狱。所以先生，难道神不强大吗？然后他会继续的告诉你，神是如何解开大海的襁褓，使他跳跃到陆地之上的。还有，神是如何吩咐大水吞灭所有的人，除了那些藏在方舟里面的人。觉醒的罪人会瞠目结舌地说，先生，难道这还不能够证明神有大能，并且绝不会宣判恶人为无罪的吗？然后他又继续说了，再看看红海吧，注意法老是如何被引诱进入红海的深处，红海是如何的分开，竖立在两旁，让以色列人轻松通过的。并且神喜乐地拥抱以色列人，却把敌人锁在自己的怀抱里，快速地吞灭了他们。觉醒的罪人认为自己已经看到了红海在那被杀的人身上翻滚，然后他宣告说，先生，神是有大能的。当我想到了他所做的事，我觉得神一定是有大能的。他好像还没有结束他的讲说，愿意让我们知道神能力的伟大，所以他继续述说着复仇的事迹。他说，先生啊，要记住，神一定是有大能的，因为我知道他挖了地狱，又深又大，深不见底。他造了陀斐特，其中堆积的是火和很多的木柴。主的气息就像硫磺，要点燃它。是的，毫无疑问，战斗的灵魂会不断地呻吟说，他一定是有大能的，我觉得他是，而且我感觉不止如此。我认为公义将会唤起神的大能的手来击打我。除非我被基督的义所遮盖，否则的话，我很快就会被打成碎片，完全被神的烈怒所吞噬。就神严厉的性情的属性来说呢，当罪人被定罪的时候，他对神有非常公正并且正当的认知，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。不过，一个人如果不了解神对他立约的子民的怜悯和无限的同情，那么他对神的认知就太过严厉，只停留在黑暗的一面，而不了解在我们痛苦的黑暗中发出鼓舞人的光的那些神的属性。这就是我从经文当中领悟到的第一个真理。其次，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？从这个问题当中，我们可以得到第二个真理，就是战斗的罪人觉得神的每一个属性都在针对他这个罪人。他会说，哦，我看着神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只看到了燃烧的火。我看着他的公义，我看见了他带着出鞘的剑，随时都准备好要将我击倒。当我仰望他的能力时，我看见他的能力像高大的山摇摇欲坠，要压垮我。我仰望他的永恒不变，我却想到，我看到他的眉宇间写着严厉的公义。我听到有声音说，罪人啊， 我不会拯救你，我要定你的罪。我仰望神的信实，我却发现所有威严的惊吓都和神的应许是一样的，都是是的，阿们。当我仰望他的慈爱，但是他的慈爱却皱着眉头指责我说，你轻视了我。我想要仰望他的怜悯，但他的怜悯却发出了雷鸣般的指责声，提醒我之前的心硬，严厉地责备我说，到公义面前，看看你在那里能够得到的，甚至我也与你为敌，因为你使我愤怒。哦，战斗的悔改者啊，今天你在哪里呢？我知道你在这里的某个地方，但愿有很多像你这样的人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我知道在这一点上你和我的意见一致，因为你会有一种可怕的担忧，你怕神的每一种属性都带着火焰和利剑要毁灭你。你们看，神所有的属性都像是重型的军火，都指着你，随时准备要发射。哦，战斗的罪人啊，愿你在基督里面找到避难所。但是你们这些从未认罪的罪人，容我将审判钉在准绳上，将公义系在铅锤上。也许你们会嘲笑，但是你们要知道，你如果不在基督里，那么神的所有属性都要抵挡你。你若没有投靠在耶稣的翅膀底下，那神的每一个荣耀之名和每个天上的属性都咒诅你。若今天在你的门口放了一大堆上膛的重炮要向你发射，你会怎么想呢？但是你要知道，今天你坐的地方将有比重炮更加厉害的东西要向你发射。是的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他们，那就是神的公义。复仇的天使拿着火站在一旁，准备要向你复仇。这是神的能力，这是他赤裸的手背，预备好要打断你的骨头，把你碾成粉末。但这也是神的爱，他炙热的爱转变成了恨，因为你竟然拒绝了他。这是神的怜悯，身披盔甲，像一个战士一样去打倒你。所以罪人啊，今天你要说什么呢？神的所有属性都在针对你，他弯弓搭箭，预备好了，主的箭已经在空中了，它是明亮锋利的，是擦亮的。当强大的膀臂向你挥来的时候，你要怎么逃脱呢？当神向你弯弓，向你射箭，使你成为他复仇之箭的目标时，你要怎么逃离呢？你们这些忘记了神的人，要谨慎小心，免得他把你撕成碎片，没有人能够拯救你。因为除非你在万古的磐石那里找到居所，在基督的宝血里洗净自己，否则神会把你撕成碎片的。大罪人啊，你们要飞向神，但你若不这样的话，你要知道神要抵挡你，他要用大能与你争辩，除非你有荣耀的耶稣为你辩护。还有第三个真理，当罪人因罪而痛苦的时候，他会觉得如果神用大能与他争辩，那么神是公正的。他会说，哦，如果我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，也许神不会听我的祷告，而且他会碾碎我，像碾碎一只飞蛾一样。人啊，如果神这样做，神是公正的吗？ 那认罪的罪人会说，是公正的，极其公正。也许我会脱下所有的装饰，赤裸裸地来到神的面前。也许他会比以前更加严厉地鞭打我。我会因为赤身裸体而感到更加的难受。我们再问，如果神复仇的鞭子落在你的肩膀上，神是公正的吗？那认罪的罪人会说，是的，绝对公正。哦，他把你打得落花流水，他还是公正的吗？悔改者会说，是的，是公正的，绝对公正。我没有办法说出任何一句攻击神的话。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应得的。我唯一的问题不是他这么做是否是公正的，而是他会这么做吗？他会用大能与我争辩吗？这真的是一个令人惧怕的问题。也许在这里的有些人也正在问这个问题。那么，现在就让他们听听那信心的回答吧。神会赐给他们美好的拯救。信心的回答就是，必不这样。罪人啊，听听这句话，必不这样。14行诗浓缩在其中。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？不，必不这样。天上的圣徒们都这样说，地上忠心的人也会说，必不这样。神的应许说，必不这样。圣经中神的话语一致地喊着说，必不这样。那是最坚决的必不这样。神不会用大能与我争辩，他必赐我力量。这里我们要注意到一个和前半部分的信息类似的认识。惧怕的人在很多方面对神都有正确的认识，但是只有忠心的人对神在所有的方面都有正确的认识。对神有信心的人对神有更多的认识，胜过了那只惧怕神的人。相信神的人比其他的人更加了解神。如果我相信神，我可以看到神所有的属性都是正当的。我可以明白公义的愤怒因为十字架上的流血而被熄灭。我可以看到神的能力现在为我所用，不再抵挡我了。我更可以看到神的信实成为我灵魂的守卫者，而不是我盼望的刽子手。我可以看到神所有的属性，每一个都是相连的，每一个都是荣耀的，每一个都是可爱的，全都在人的救恩的工作上联合在一起。那惧怕神的人对神的认识只有一半，但是那相信神的人对神的认识是他能知道的所有。他越是相信神，就越是认识神，并且越多的明白神的荣耀、神的品格、神的性情和神的属性。其次，当信徒与神和好之后，他就不会再因着想到神的能力而颤抖了。他不再问，他会不会用大能与我争辩？他乃是说，必不这样。他的能力曾经让我恐惧，但现在是我的盼望和拯救，因为神要把那能力放在我的里面。我欢呼神是全能的，因为他把自己的全能借给了我，他必赐能力给我。 这里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想法，如果我有能力的话，他会给我机会向你们传福音。但我的口才还没有到雄辩的程度，因此我只能够向你们展示一下这个想法。那能够定我灵魂的罪的能力，现在也能够拯救我的灵魂。神把那能够击溃我的能力放在我的里面，好让救恩的工作能够成就。神不会使用那能力来击溃我，而是赐给我力量。你是否看见全能神坐在他的宝座上呢？可怕的君王啊，我看到了你可怕的手。你会粉碎罪人吗？你会用你的力量来彻底毁灭罪人吗？神说，必不这样。孩子，过来吧。你如果听了神的话，来到神大能的宝座前，他会说，那使你颤抖的手，看，我把它赐给你，去吧，活下去，我会使你像我一样的有能力，好做我要你做的工。我要赐给你力量，那能够使你破碎的力量，现在也要赐给你，使你能够行出大能的事。现在我要使你们看看，这种从神而来的大能是如何展现的。有的时候，它会在祷告中出现。你是否听过人祷告，求神赐给他力量呢？我想你们听到过我们当中有些人的祷告，但你们是否听到过神使之成为伟人的人他们的祷告呢？你如果听过的话，你会说，听这样的人祷告真是件了不起的事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今天的经典讲台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《恐惧的疑问和信心的回复》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。下一次我们将继续和您分享《恐惧的疑问和信心的回复》这篇讲到的下半段的内容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。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